天气阳光普照哈。那记得几年前呢，我从新加坡去福清，就是福州福清的时候呢，到乡村教会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呢去教课。我们通常都会飞中国航空的飞机哈。那印象最深刻的呢，其实是厦门航空。这边有谁坐过厦门航空？OK， 我可能等一下会答我的问题。那连我的朋友呢，每一次我们因为什么印象深刻呢，当我们进去坐好了位置，他的这个广播这个语就会放这个广播语。那我的朋友呢坐到这个飞机呢，每次都会跟着念，人生路漫漫，白露常相伴。 OK， 我讲的不够好我想 Flower 会讲得很好，我其实有时间可以请他上来讲。所以他人生路漫漫，白露常相伴。那我们其实呢，这个广播语其实我上网看呢，很多航空公司都有他们制造的一个广播语。那这是厦门航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开头语，对不对啊？比如说华人有普遍的见面语是什么呢？华人，我们都是华人，见面会说什么？你吃饱了吗？对吗？或者你吃了吗？对吗？你好，吃饱了吗？我不晓得为什么整天要问我吃饱了吗？还有呢，在美国德州的时候呢，我常听见的见面语是 What? Hi, how are you?对不对？或者在这边我们也常听到比如说我们去 casual 就是给钱买东西，他说 Hi, how's your day? 我们通常都会回答什么呢？
Very good,
fine, thank you, 对吗？我有时想问了很多次被问的时候，我有时捣蛋的话，我会想，如果我说I'm really bad day, I'm really sad, 我在想他们的回应，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会不会说你要不要讲给我听呢？会不会这样子呢？可能有同事，但是陌生人根本他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口头禅。我在下一张下一张 slide，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有问题所以 Gloria 麻烦你。那我在小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妈妈是传道人，我妈妈小的时候呢就带着，有时候带我去探访。在左边你看到那个长长的路对吗？那没有车子也没有巴士，我妈妈就是贫穷的传道人。那我们他就带着我，很小，我大概五六岁我很喜欢跟他去这间老人院呢上面已经蛮新的，他们已经搬迁了，但是呢在这个七十年代就是我大概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我就很小就跟着妈妈去这个老人院。我很喜欢去，因为每次去呢，那些可爱的老人家都会给我糖果的，所以这个是我的用意。但是我妈妈是去探访这些老人家。那我们走的时候走进去都要花蛮多时间，但是我都每次抓紧妈妈，因为你看如果阴森森的，我是有时候想到一些坏的东西那么我们去了那个老人院，就是这个我就马上很开心可以看到一个照片。那个圈圈的呢，就是负责人，当时的负责人，当然他已经去世了。我印象深刻是他每逢虽然我年纪小，我最印象深刻就是他每逢见到人去拜访或者是握手的话呢，去老人院他会说什么呢？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无论是什么人他都会说平安平安。那我就很好奇，他是觉得真的平安吗？说平安吗？还是希望握手的人平安？还是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大家同在？我不晓得，但是他的口头语就是欢迎词，就是平安平安。我们不生气的时候，下一个 slide， 不生气或赞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什么呢？ Good job， OK， 赞我们的小朋友或是 cool， great， perfect， 我们都会讲这些，好真的很棒很对这样子。那我就上网看口头禅呢十全那这个大全不是这边不是十全，是大全。那口头禅的大全呢，其实你上网看很多的很多，我只是抽几个。他说 It takes two to tango， 也就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然后 deal， 如果有说 deal 就是一言为定，然后 there you go， 就这样。 Are you with me? 你同意吗？好，还有 kind of 是有那么一点。有时候我们问人，问我们的小朋友，你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是不是不开心呢？他就说 kind of。那我就想，什么是 kind of 呢？就是那是那么一点点啊。然后 that's okay 就是不用了，或是。Exactly 啊，这些西人有时候白人很喜欢用的，就是 exactly。你跟他讲一些东西，一些实际的东西，他说 exactly， 就是说 yeah， 正确，完全正确。或是 let's get the ball rolling， 就是让我们开始吧。那下面几个我自己本身是比较不喜欢的，就是有时候小朋友就是我的孩子哈，他们就你跟他讲话，我不晓得你没有碰见这样，他是的。他就是废话，好像说你这个呀，好像自然的得，所以我这个所以口头禅其实也有好有不好的哈。还有就是 Jesus Christ 啊，就是我的天啊，还有一个 OMG 就是 Oh my God， 就是我的老天爷。那这些口头禅呢，有好有不好。我特意就把这些不好的口头禅呢放在最后。你可能认为不是不好，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用神的名字来做这些口头禅，我觉得是不正确。当然，我们听到的还有很多很多，特别一些坏到我不能放在荧幕上哈。但你们都晓得哪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些不好的口头禅需要用吗？我们在箴言，我们一起来读箴言十五章一到四节。好，我们来读，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的嘴使人心碎。所以在真理里面已经教导我们怎么用我们的口，怎么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字来讲话。那在网上口头禅的定义是下一个口头禅的定义就是指什么呢？一个人习惯在有意或无意时间时常讲的话，讲的句子，口头禅可算是一个人的其中一个标志，而且影响其他人对他的形象和观感。口头禅可以说是心理的一种反射，可反映出说口头禅者的心理状态。OK，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个姐妹平安平安，可能她真的是感觉时常感觉平安，也希望他握手的人也得到神的平安。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口头禅呢？有没有想到吗？以前可能在七十年代有很普遍的，就是 WWJD， 也就是说 What would Jesus do？ OK， 这个是一个口头禅。他开始的时候呢，本来是好意哈，就是推动少年人，还有带这个，就是每次提醒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做一样事情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以致我们要怎么做？另外一个我想到就是我们现在 WeChat 都很多哈，就是 Pray for you， 对吗？为你祷告 ，OK？ 那你说不是啊，我真的是为祷告，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当成 Pray for you 是个口头禅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反思一下，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有需要真的是向神祷告的时候，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说 pray for you， 我们真的是真正要放下所有东西，真正的专注于为那个弟兄姐妹 pray 祷告。我的以前的主任牧师他现在也是有跟我联系，每次他每个周末都会说pray for you 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们有，因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会说我可以为你祷告什么东西。所以我就问他这个会不会变成一个口头禅，他说对他来讲他的自律是什么呢？他说当我问一个人说我可以怎么 pray for you， 就是为你祷告的话，他会把那个项目写下来记下来，然后呢就隔天就是真正的花时间花这个真的是私底下为这个姐妹或者是弟兄祷告。所以这个就是说不是变成一个口头禅。那我们今早要思考的 哈利路亚，不单只是我们口出的词语，更重要的是我们心里和生命中常常存在的心语和信念。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哈，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寄居是因为你是我们敬拜和颂赞的主宰，但我们都带着不同的心情和光景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私欲，生活上的感情、亲情、人与人和人与事物上的困扰和挑战。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此时此刻也希望时时刻刻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你的话语指引我们，让圣灵充满我们，检查我们的胸怀意念，挪去我们的杂念，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和祷告中更多的认识你，以致时常能够哈利路亚赞美你，称谢你的名，好叫我们的话，我们活着更有丰盛能力和见证你的名。愿也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能蒙悦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一般的信徒多半会逃避启示录，好，我们下一章哈。因对书本呢这个奇特的这个表达方式和手法会感到困惑或难以领会跟理解。那让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明白这个今天的信息时，我们先了解比较简单的去了解这本书的题材哈。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一到第六节。我先读单数，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要他指示给他仆那个奴仆们的那些必须快发生的事。基督接着他的天使向他的奴仆约翰传达并指明了那些事。那宣读这预言之话的那些听见这预言之话并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蒙福的，因为时候快到了。约翰，从那时信实的见证者，死人中首先复活的地上众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临到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我们的罪孽中释放出来。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启示录。第一，启示录是古代的书信哈，古代的书信还有预言和天启文学混合的书卷。第一就是书信，怎么说是书信呢？就是 letter 啊，比如说我们写给朋友的一些书信。那这个笔者这个使徒约翰呢，就对读者问安，在第四节刚才我们读的哈，就是问安，愿恩典与平安从今在昔在，这样子哈，去问安先。然后呢，还有在如果圣经里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继续读的话，他有提到那七个教会的名字，十一节，并且呢，与他们在受苦和属灵的光景中呢，与他们认同，在第九节。那第二呢，就是预言。预言就是 foretelling， 就是说我可以预告以后比如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天气预告，对不对？是预言吗？有时不对哈，有时下雨，但是有时没下雨。那这个是神的预言，然后呢还有宣告，这两个要平衡，一个 foretelling， 一个 forthtelling。那第三节我们需要体会这个预言的广泛的这个含义，它不单只是从未来的角度来理解， 而是在预言和宣告上的平衡，将教导和勉励视为重要。所以预言不是告诉我们将来发生什么东西，而是要将这个教他预言的教导和要宣告来劝勉我们众圣徒。第三，天启的文学就是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天启这个字呢是从希腊文这个启示，所以这个启示录英文是叫做 revelation， it reveals something， OK， 所以它是启示那延伸而出的，所以就是天启的这个文学。那这类的作品呢就借着特别的形象场景和经历，那比如说在启示录我们常读到的是天使啦、梦啦、异象、数字、奇兽、天堂、地狱所发出的信息，以启迪世界的终局和真相。那但以理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呢，但以理书呢不是我们常常以为就是什么呢，但以理和那个狮子的虎口对吗，对，狮子口对吗，就是 Lion's Den and Daniel， 不是。但以理书基本上就是一个天启的一本书文学。那新约里面呢只有启示录是天启作品的例子。好，那信徒们呢都是面对政治、社会、宗教、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危机和困难，天启的作品的目的是在于鼓励和提醒读者在艰难中要怎么样呢？坚守信仰。我们信徒不是信了主都舒舒服服、顺顺利利，每个人的生命都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接着神的话语启示天启示我们，以及鼓励和提醒我们在艰难中要坚守我们的信仰。下一个 slide 哈。第二，启示录的源头和基础呢是来自掌管历史的永活神。我们第一节说这是什么呢？谁的启示啊？上帝的启示，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和那带领上帝子民的圣灵。那这个启示录呢不只是写给2000年前的这个教会，也是向今天的教会，就是你和我发出的应许、提醒以及责备。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启示录，我们不是旁观者就在旁边看，我们是参与者。因为在这个第三章第六节他在这边说到，凡是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而在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读过，刚才就是那些听见这预言之话并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蒙福的。我们从神的话语也是知道他的预言哈，所以这个我们都是蒙福的，如果听了之后遵守他的话。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刚才读第一到第八节的当中呢，我们记得有几次提过哈利路亚，记得吗？有四次。我们下一个 point 啊，下一个 slide。 那这个哈利路亚呢其实是从两个希伯来字来联合的，第一个就是 Hala 就是赞美， OK， Yah 就是亚威，亚威就是这个以色列称神的就是亚威，所以是上帝的名。所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那这个颂词呢只有在启示录出现，也是在新约的启示录十九章中出现而已。旧约诗篇常常有，但是他们是用赞美耶和华来代替这个哈利路亚。所以在旧约的诗篇中呢，他这个哈利路亚呢可以做成一首诗的起首语或者是结语。比如说诗篇106篇第一节，这边讲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如果我们看第十九章为一首伟大的赞美诗时呢，那十八章便是巴比伦的一首哀歌 Lamentation， 一首哀歌。如果我们看十九章就在读的话，我们看到神的子民是赞美称颂耶和华时，他们背后都有原因的，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些经节。 那我们想到，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中，谁很常听到人家赞美的跟你赞美的这个句子呢？或者是你常赞美别人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赞美别人呢？有时可能是因为我们看到人的好处，就是优点，我们去赞美，或者是我们自己领受到，对不对？领受到别人的一些帮忙还是什么鼓励，我们也会赞美那个人，或者是听到赞美某某人，其实刚上一个星期天，不是星期天，我星期二我来教会之前就去附近下面的麦当劳哈 drive through， OK。就叫了一杯冰咖啡，我就 drive to 要通过那个 drive to 对吗？那冰咖啡现在1块钱啊，我们都知道。那我当时呢，就从那个音响箱对吗？我们 drive to 都有一个音响箱，hello，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这样子的对吗？传出来的声音呢，使我顿时觉得惊讶，但又好奇，为什么呢？这原因是因为呢，在我一生中我这个没有夸大，在我一生中这个 drive to 这个音响箱里面呢，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漂亮的声音。这个声音呢，是一个很好听的男生讲话的声音，他咬字清晰，也带厚和柔的。有时候声音厚但是坚硬的声音不同的，在厚而又柔的声音。所以呢，接下来呢，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做吗？当然立刻下去哪里啊，要给钱对吗？才看到那个是谁嘛，对吧？开始神秘人物，所以我就架上去还钱的时候呢，我的好奇心就被解开了。那在我眼前呢，收钱的是谁呢？原来是一位白人的小男生，他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书生样式的，看起来不大，年纪不大，就是大概14、15岁这样子。但是因为我对他的声音之前对他声音印象深刻，我很自然而然的去称赞他，我说 You have a very nice voice， 我说你的声音好漂亮啊，我说好像广播员的那个声质你知道吗？通常你赞美人，人会怎么样？会笑对吗？他会有愁眉苦脸吗？不会的，所以带这个喜乐给别人那他微笑的就谢我 ，Thank you。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他也听到其他人称赞他，就是同样的称赞他的声音。然后他最后我要拿我的咖啡了，他说 ，I will consider， 他说我会考虑。就是可能当这个广播方面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赞美就是 impression leads to expression， 也就是说，我们赞美的时候就是印象导致什么呢？表达。那很多时候我们我妈妈那个父母的年代就是很久的年代，那个时候她告诉我，她的爸爸很凶，而且呢不会赞美的。有时候我们都会体验到有听到一些故事，就是说有些家庭父母亲有些就不讲的，我爱你，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跟孩子说 I love you？ 我的姨丈有一个，我的妈妈有时告诉我，我姨丈就是有一次我的表姐就拿回家，哇，90分考试不错他就拿给爸爸，他说爸爸，我考到90，那个爸爸有没有说 very good？ 他说为什么不考100？这是我们所以呢，我们印象是怎么样，我们就会 lead to expression， 就是印象导致表达。那不像凤飞飞的那首歌爱你在心口难开，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那个根本是对我来讲是 不容易做。那弟兄姐妹，你有印象深刻的时候表达你对别人真心的赞扬吗？我们下一章启示录19章1-2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这些事以后，我对，在对，好，第next slide 可以吗？对，不行，好，对不起，之前呀， 所以呢， 我听见这事以后，对，好，来，请大家读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说：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因为他的审判是真实的、公义的，因为他审判了那用自己的淫乱败坏大地的大淫妇，并且为他奴仆的血向那淫妇讨回了公道。那我们从这边第一节，我们这些事以后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翻开以前，就是前面的十七、十八章。这些事以后，也就是形容神审判这个淫妇巴比伦所受灾祸和倒塌的悲剧。所以巴比伦已经被有这个灾祸被倒塌的悲剧以后，所以这事以后，这群众就唱哈利路亚颂赞，因为神判断是真实公义的。那在这个第二节的下半段呢，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赞美神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这边说，因为他审判了他用自己的淫乱败坏大地的什么呢？大淫妇。巴比伦是大地，也是大淫妇，并且为他奴仆们的血把那淫妇讨回了公道。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拐去了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不是享福，他们是受难，他们是受被逼迫。逼迫什么呢？特别是跟他们拜同样的假神。好，那不但是假神，在生活方面，在其他方面都会受影响。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呢，就从十七跟十八章形容这个淫妇的淫行是什么呢？他说到，败坏世界的范围广泛，由于贪念，他薄销和滥用资源，查读世人的心灵。他的恶行包括杀害、拒绝与他为伍、不跟随他、鼓吹偶像崇拜的圣徒。所以这个就是淫妇的作为。那我们第三节，我们群众再度欢叫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他们第二次说哈利路亚，焚烧他时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在这个第三节，作者他说这个第二个哈利路亚其实不是单纯的重复，我们不是说哈利路亚，然后其他人就哈利路亚，不是这样子的重复，而是一种好像天上的 encore。 encore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去比如说去看表演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表演者唱了最后一首歌已经完了，就是大家都可以离去了，但是我们还继续拍掌，为什么呢？太好听了，我们要他再唱多几首，我们这个叫做 encore。 OK， 所以这个重不是重复，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一种天上的 encore。 那信徒在这里呢所歌颂的呢，其实不是神审判的本身继续到永永远远，乃是神审判的效果。这个效果是什么呢？我们想一下，像这个焚烧它时烟往上冒，我们 barbecue 啊，或者是这些烧的东西我们都有烟。烟当它往上冒的时候，它还会出现吗？烟会出现吗？大家不会了，已经到空气里面了，所以这个烟就往上冒，直到永永远。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神的审判这个效果，巴比伦这个淫妇哈，是像烟的终极和决定性的结局。也就是说，巴比伦这邪恶的城市呢的灭的消灭呢，是绝对是决定性的。OK， 那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呢，其实也预见到一些巴比伦的经历。你遇见的巴比伦是什么呢？对一个犹太人来讲 ，Jew 哈，可能是纳粹德国，也就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在1933年和1945年统治下的德国，对他们的杀害，对他们的折磨，这个可能是犹太人的巴比伦。对一个员工来讲， 可能我们的巴比伦是公司的上司，或者是老板，或者甚至于我们的同事们。对身为朋友或伴侣来说，我们的巴比伦是谁呢？巴比伦可能是在友情或亲情上受到对方冤枉的。我记得我在很久以前在新加坡神学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个经历跟他这个友情的经历呢，其实我觉得是神安排，以至到我一直以来友情方面好跟朋友方面都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也就是见证到我们需要哈利路亚，因为神无论是在友情、感情、爱情方面，他是掌管者。我这个朋友其实跟我同班，也是修主修钢琴的，那我们彼此有一班，就是几个人哈，就是一堆一班大概五六个人同学，很亲密，每次一起上课一起交谈，他也不例外，他叫 Esther。 那有一天他突然间，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我们一起站在一起跟其他同学讲话，他走开。就是你根本就是发觉他突然间变了，不想就是亲近我，不能接近我，不要跟我说话，不，我就觉得很惊讶。你们有这种经验吗？经历吗？没有哈，那很好，没有经历。但是我这个经历就学习到什么呢？我就很乏闷，我当然也很好奇，很奇怪 ，what？ OK， 就是 what 也是一个口头禅 ，what？ 就是为什么呢？会这样子呢？那如果你这个情况的话，会被生气呢？可能会生气，说我都没做到什么东西，为什么你这样子无缘无故，就是不跟我说话？但是我没生气，我只是很好奇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变化。我也没上前跟他责问，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时间。那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神与我说话，我就特地为他祷告。我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说我这个朋友我很感恩，因为他是我蛮亲的朋友，我们在学习方面，我们在彼此扶持彼此鼓励方面，都是这个友情是我很感恩的，我不愿失去这个朋友。但是他现在这个反应，求神真的是让我知道到底是什么，而且怎么去上前跟他谈。我也祷告说，神啊，我真的祷告说，如果我要检查我自己，我说错什么东西，我做错什么东西令他这样子反感，求神你真的是开窍啊，开我的这个心眼，让我想到什么东西以致我可以道歉。所以我这个祷告呢，我们大概一个星期多，都蛮久的，一个星期，你看我们每天上课哦，一个星期多是蛮久的，就没有谈话。到了一天我们有这个崇拜敬拜的时候，完后我那个时候已经心情已经蛮垂丧哈，因为朋友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啊，是神赐的。他过后崇拜过后，他走向我来这边，我就很惊讶看着他，他就跟我说 Ruth， can we talk？ 他说我们可以谈一下吗？我说 sure。 所以我就坐下来，他第一句话，你说弟兄姐妹，你会感叹或是真的是惊讶我们敬畏神的他的掌权的。他说 Ruth， I've been praying for you too， 就是我为你祷告，我们这个交谈，我因为神叫我来跟你解释，跟你说话。我说我也是一直为你祷告，我也是为了这个机会。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两个都很有眼泪哈，有点水汪汪的眼睛，真的是感受到神的这个这个怎么引领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就一直听问他到底我做错什么东西，我们彼此互相道歉，然后过后我们就友情就继续的进展成长。所以这个哈利路亚，真的是神在引领。那你和我都可能经历其他很多方面的巴比伦，在这里我们被提醒要有盼望， 因为神的公义、信实和正直的审判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我们说神的这个信实正直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口头禅，乃是无论大小恶行或者其结果都不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自动的消失。我们要以信心常常哈利路亚。那十九章呢有三组发出的颂赞，三组的成员我们可以说，第一我们知道有群众，还有呢就是24位长老和四个活物。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一起来。24位长老和四个活物就俯伏敬拜那坐在宝座上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这里不单只是这里的24位长老和四个活物说阿们，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会中，我们在私底下祷告，我们在刚才领会玉如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结束一起怎么呢，阿们，对不对？那无论是一个群体或个人，我们都会说阿们。记得我在德州的时候呢，我就和我一位黑人的同学，我就去参加他教会的崇拜因为我是修圣乐，也是崇拜学，也是我的一个 core subject， 就是核心的一个课程那我也需要参加不少宗派、大小教会和不同国家的教会崇拜，所以我去旅行的时候，我肯定会去参加当地的崇拜。这个不单只是要体会当地的崇拜，我也是敬拜，但是我也是跟当地的教会基督徒有一个联系。所以我趁现在就是说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去旅行的时候呢，有自由的时间的时候呢，就安排去当地的教会崇拜，无论是你在哪一国。我可以说，当我们参与当地教会和当地的会友敬拜时，那种身心灵的体验和得着远远超过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吃的和我们所买的。那到达这个同学教会时呢，有大概300人，在这300人群中呢，98先是黑人，有些白人、墨西哥人，因为德州很多这个 Mexican， 我是唯一的华人。那也是我第一次去黑人教会，所以我有点战战兢兢，也不晓得怎么去就是敬拜。但是呢，整个崇拜呢过后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可以说他们这个黑人的崇拜我想弟兄姐妹有些可能去参加过，我可以用这个字来形容，他们很放，就是 free， OK， 他们很放。那唱诗呢是站着的，当然然后呢身体可以摇摆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Johnny 林欧呢 Gloria 他们可能已经在跳舞了拍掌还有举手。那特别放的时候呢，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听到的时候，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子默默的听到而是时常用肯定的语气说 Amen， 或者是 Amen Hallelujah。 那就是说比如说王传道上个星期讲到的话约翰福音神乃世人，比如说然后下面杨静说 Amen 或者是 Anthony Hallelujah不用说杨俊来讲或是 Anthony 来讲，他们就是自然的很 free 的这样子去。那现在回想起来呢，我从幽默的角度去看呢，我在想这个回应的方式也不错，当然我不会叫弟兄姐妹做但是至少呢讲员知道会众是在积极的听到而不是在睡觉， OK， 对不对？那我们要看阿们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的确如此， so be it。 当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有一个领会或者是有一个姐妹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灵我们带我们，我们同心一起祷告，他讲的话语，他的从内心发出的祷告，我们到最后一同回应什么呢，阿们， so be it， 的确是如此，神啊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接着这个阿们哈利路亚，这24位长老和四个活物呢，不单肯定了之前谁啊群众的赞美，还加入他们当中一同颂赞神。 OK， 阿们是肯定了群众的赞美和 而椅子也同样加入他们的赞美。我们下一个 slide， 这里提到的24位长老代表了什么呢？也代表了以色列12派的族长和新约12位的使徒。那四个活物，我们看到这边，哎，下一个 slide， 对不起 ，Gloria。OK， 我们看到四个活物是什么呢？狮子、牛、人和鹰，他们是自然界最勇、最强、最有智慧和最快的。那他们唱出来的赞美呢，也就代表其实全教会和整个自然界一起来赞美上帝。等一下我们唱的回应诗歌当中的词有说，凡有气息都要赞美耶和华，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弟兄姐妹，我们在温哥华，我们在加拿大，不容易、不是不容易，很容易哈，很容易看到什么呢？雄壮的山，雄伟的山哈，优美的花草树木，对不对？我们不用出去家，我们在家的后院看就已经很优美的花草树木，形形色色的飞禽走兽，我们都能不能敞开都不敞不都能不敞开这个心扉称颂我们的创造主吗？我想我们现代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因科技发达，传媒先进广泛， The world is in our fingertips，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世界宇宙就在我们的在我们的手指，去 computer 一下 type 一下，世界已经在我们的手指中，或者是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所以我们对神的敬畏和赞美也逐渐的减少甚至消失了。我们看到一些年纪可能年纪轻一代的，我有时候跟我女儿说，哎，这个很好吃哦，比如说哈，很好吃，她说it's okay，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我就会说哇，这个煮的真好吃。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事物真的是哇，这个景色真的是漂亮极了，我说哇好，那有些人就说so， 所以其实我们想到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再有这个表情哦，哇，有没有这个表情已经是惊叹神的创造神的美而讲出这个赞美的话。所以我们需要被主基督再次的提醒，我们来读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从宝座出来的声音也就是主基督本身带着权柄呼吁神的仆人无论大小。那这个神的仆人无论大小是什么呢？神学家，下一个 slide please， 英国神学家这个 Henry Sweet 啊，他这个包括什么呢？神的仆人无论大小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所有不同智力不同社会阶层与在基督生活中进度不同的基督徒，那这也是表示一个普世的呼召，他们的坚韧守道见证和生活就是要称颂神伟大的作为，其实公义的赞美，真实公义的赞美。好，所以我们要以什么呢？生命常常哈利路亚，神赐给我们救恩生命，我们要以生命常常哈利路亚。接下来群众再次往这个高度哈，这个 climax， 像大瀑布哈的咆哮声，还有雷轰轰的隆隆声。我们来读第六跟第八章啊，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在启示录中呢，这个众水的声音，其实在第一章第十五节也是可以指基督的声音。好，基督的声音，如果你去过 Niagara Falls， 就是在东边的，好，那个声音是蛮大的。如果你坐船靠近你的 mist， 那个小船靠近的话，更是讲你彼此讲话根本是听不到。所以你可以想象，用那个一点来想象，那是主基督的声音。或者是在这个十四章第二节，他说这声音像锡安山上，哈，有多少人呢？144,000人啊，144,000人所发出唱救恩之歌的声音。这里的哈利路亚，在十九章这一节是颂赞和宣告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和圣徒有直接和亲密的关系，成为我们全能的主，审判和拯救的主。所以在这边我们说到，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欢喜快乐，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和哈利路亚其实是呼应的。巴比伦这个大淫妇呢，其实我们知道她穿的是什么呢？穿的是紫色与朱红色的衣服。但是羔羊心腹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成了这个强烈的对比。基督与教会就是信徒你和我夫妇的关系。神基督是他这个就是说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哈。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教会与主基督就是要有爱。我们想到我们结婚的时候，为什么结婚呢？被逼吗？OK， 不要放弃，因为呢，虽然是配婚，但是配婚的那个过后的爱慢慢建立起来加深，这个婚姻就很好。所以呢，有些是逼婚，但是我希望不会太多、哦、那所以这个夫妇的关系就是应该基于爱。那这个爱是人的爱吗？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你结婚的时候不是信徒，你是基于你个人的爱，那个爱是短暂的、脆弱的、软弱的、自私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不要放弃在这个婚姻方面的困难，我们就接着神的爱当作我们源头。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持守，我们怎么去努力的把这个婚姻把它搞好，把它真的是亲密的与我们的伴侣联合在一起。我们要有喜乐，婚姻要有喜乐，夫妇要有喜乐。你说常常嘻嘻哈哈吗？不是的，有时候真的弄到你很生气、很沮丧，或者是一些小事，连刷了牙不放好那个牙刷，你也会生气哈。这些小事上的确是让我们很难喜乐，但是靠着神，哈利路亚，想神怎么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爱，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可以哈利路亚，我们也从中怎么样去更爱我们的伴侣。我们要有夫妇之间也有忠贞，忠贞 OK， 非夫。那心腹的细麻衣也代表了有爱心、有信心、有服侍，彼此服侍的心，坚韧和公义的具体品德。虽然教会信徒都会经历苦难，但始终都会得胜。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是基督徒的亲戚朋友啊，你知道他们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遭受到很多苦难、困难、挑战，但是他们的喜乐是无法形容的，藏在他的脸上。你会觉得很惊讶吗？会觉得很奇怪吗？可能这个朋友、这个亲戚真正有神在他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要以欢喜快乐常常哈利路亚。当我们看到神的荣美的时候，你可以看，我们一直看一样东西多么漂亮，我们一转，我们看到的东西会漂亮吗？不知道，试试看。我一直专注于看这个荣美啊，神的荣美，我们也会看到别人的美。这个美不是表面或样子的美，而是内在和生命的美。我们心里面的赞美 也会从我们的口中发出真实和造就人的话，而不是一些脏话或粗话。当然很多哈，在这边我有一对白人夫妇，老夫妇70多岁了，他跟我讲他的太太跟我讲，他说呀，他说他喜欢看，你知道香港做残片残屏啊，就是黑白的，很多哭泣的。但是他这个白，就西人的电影也有黑白的电影，他就是喜欢看那种旧款的。他说，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呀，因为现在的电影太多那些粗话跟脏话，所以他不喜欢，所以他喜欢还是看回那个黑白的电影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这个转变哈，这个媒体的转变已经变化的。好不好呢？你来决定。我有一个朋友在 region 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聋的，就是deaf 一个朋友，他就每次带着那个这叫什么？这个助听器哈。那这个助听器很先进，你知道吗？我都不晓得，他就给我看。他说他上课因为是一个 theater 哈，就是 lecture theater， 所以很远，跟那个老师就是教授，所以他每次上课就是给教授他的麦克风就贴，就是 click 在那边，所以他就可以转他的这个助听器，只是听教授的声音而已，就是这样子上课，很专注的。人家旁边什么声音他都听不到，所以他可以选择的。那我说 OK， 那你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这个餐厅呢，因为很潮哈，这个 echo 全部都有。他说呀，我就会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话，我就会再调一个，就是说我要听到你的声音，虽然很杂的声音，我就听到你的声音，他也可以调。那他说哦，还有一个更好的，他说如果我听到不喜欢的声音，不喜欢这个人跟我讲的话，他虽然一直在嘟嘟嘟嘟嘟嘟，我就嘟，其实他是听不到的，所以他就 turn off， switch off。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一些脏话、粗话，我们可以 turn off， 然后转向什么呢？哈利路亚，不是口中，但是心里面。所以这个。保持在主里的美呢，也让别人看到神在我们生命的美。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学习谨守锻炼，常常哈利路亚。我要用两首歌来做一个结束。这两首歌有不同的风格，也是不同人写的。第一首哈利路亚，两个名称都是哈利路亚。第一首哈利路亚呢，其实是 Leonard Cohen， 如果大家有晓得的话。Leonard Cohen 他唱的哈利路亚，他是加拿大人哈，他是在1934年出生，然后2016年去世，他是生在 Montreal。 那他是加拿大的什么呢？创作歌手、音乐人、诗人以及小说家。他 起初呢，其实是一个诗人与小说家，在 McGill 已经录取了，但是他没有在 McGill 读，他就去了美国的 Columbia。那他在读就是这些文学方面的，那他的作品呢，他作品中呢其实充满着对宗教、孤独、性与权力的探讨。那在这个 Cohen 呢，其实他出生呢是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有一次受访，他说我从小被教育自己是最高祭司亚伦的后代， OK。那他在这个虽然是用诗写诗小说，但是发觉不能谋生，金钱方面真的没了啊。然后他就转向什么呢？唱歌，然后就是当歌手，也当作词作曲的一个歌手。他就在1984年，他那个时候就出了这首歌《哈利路亚》。他出这首歌的时候，他的生活是在一个低点，在一个低潮里面。当他出了这个哈利路亚，他没有人，因为他很长时间没有在人面前哈，就是有什么作品，所以当他出了这个哈利路亚后呢，他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有一次受访说，这个哈利路亚其实如果你听的话，它是在自于人的罪恶， OK， 比如说应用圣经大卫跟这个参孙。好，那他说到什么呢？他受访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冲突，充满了无法调和的事物，但有时我们可以超越这些，调和并拥抱整个混乱，这就是我所说的哈利路亚。无论情况如何不可能，有一个时刻，或者是有一，就是那一刹那，你张开嘴巴，张开你的手臂，拥抱你的东西时，你只能说什么呢？哈利路亚，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OK， 我其实这是英文歌，我就有蔡琴呢，其实他也录，蔡琴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听一下，可能听一段而已哈，我们来听一下，他这个有一个中文的字在里面。那在这个哈利路亚当然是有不同的，就是讲到人的软弱，好，人的软弱。那在另外一个，我们再去对不起啊，那个 slide PowerPoint， 在这个另外一个哈利路亚是全然不同的，也就是韩德尔·米赛亚的哈利路亚 chorus。他在巴洛克的时候呢，他就写了这个创作大型的神剧，我们叫神剧哈，在国内叫做清唱局。那这个是他最出名的一个作品，他用很短的几天内，大概六七天，在1742年的时候就把它写成。那这个哈利路亚这个 Messiah 呢，这个神剧呢， 其实如果你去听他的整本的唱表演的话，你可能要坐在这个音乐厅哦，超过3个小时才可以听完哈。那这个传统上呢，那 Messiah 呢的内容呢，基本上是很客观的，也是讲到耶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有关的，所以都是在 Christmas 或者是在受难节或者是在这个复活节时候表演的这 Messiah。那在这个1742年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韩德尔他在英国的时候呢，英国人不是很注重他的才华，所以他这个在生活方面也是蛮需要的，也是一个低潮。他就在这个作曲了，在做成这个写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神剧呢就带到爱尔兰的这个 Dublin 啊，这个都是去表演，有一个首演。那为什么有首演？是因为他就是其他人就请用这个来做一个筹款，为那些困苦的囚犯，还有一间医院来筹款，所以他们才有这个 Messiah 的演出。那怎么知道呢？这个 Messiah 一演出的话呢，过后呢很成功，到这个英国方面也转变他们的那个印象哈，也请他去到英国去在伦敦上演。所以1743年的时候呢，他就在伦敦上演这个神剧。那据说呢，当时呢，这个英皇乔治第二世呢，就亲临这个剧院去欣赏这个神剧。当他听到第二部分钟曲《哈利路亚》大合唱，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整首歌就是哈利路亚的哈。国王按捺不住这个内心的激动呢，他就从坐到站立，他就站立起来，听完了这全曲，真的是心里面这个激动。赞美这基督的这个爱。那如果你是跟皇帝一起坐在这个歌剧，你会继续坐吗？你看到皇帝站起来，你要怎么样？所以呢，其他人看到他这样子站呢，他们也一同站立起来。所以呢，结果成为现在呢，观众如果你去听这些神剧的话呢，到了哈利路亚 chorus 很多人都会站立的。但是这个有点像口头禅，这起初就是因为国王这个这真的是感动激动，但是现在人站就是因为历史方面。所以我们讲我们也要知道到底是真心还是跟着历史来做。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 virtual 的一个 largest choir。那现在呢，美国推行就是开始的一个叫做 virtual 的呢，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组人唱这个 Hallelujah Chorus， 它可以 virtual， 就是全世界你要参与的话呢，你就从你的地点来参与，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virtual 的 largest choir 来唱这个 Hallelujah Chorus， OK？ Gloria 可以吗？我们来听一下哈，一点点哈。对不起，因为这个音响有问题哈，所以我们就比较小声。好，谢谢。 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是像 Leonard Cohen 在低谷世界的混乱中发出的哈利路亚，或者是韩德尔因基督的爱为我们做拯救的工所发出雄壮的欢呼，哈利路亚。下一个 slide， 让我们要以信心常常哈利路亚，我们要以生命常常哈利路亚，我们要以欢喜快乐常常哈利路亚。无论在亲情、感情、爱情其他方面、生活方面，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我们常常靠主，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掌权的主，因你我们有救恩。我们求主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遇见困难、挑战、悲伤、病痛、无助的时候，求神你都给我们可以时时刻刻知道神你是掌权的神，你是主宰，让我们可以常常哈利路亚，也知道带着感恩的心，我们纪念到你怎么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你的国度已降临，我们只要跟随你，我们只要听你，我们只要听道行道，因为荣耀全能都是属于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在当中的可能有不开心的事、有挑战的，求神你都引领他们；有病痛的，求主你医治他们；有垂丧、有伤心、有失落的，求神你安慰我们，因为我们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得到真正的能力。也让我们从这教会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这一周我们可以一直被你提醒，时常锻炼，常常哈利路亚。我们感谢天父，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用这首歌让赞美飞扬，我们一起来当我